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带着几位城主祭天盟誓，结为生死弟兄，同喝乌牛白马血，是为血统弟兄，共饮盟酒，是为同心协力，生死与共。如果哪个背叛盟约，当葬身于黄土。祭天盟誓已毕，调开桌案，众人纷纷入席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中间是火锅，边吃边商量着如何抓尼堪外兰。大家正高兴呢，只见外边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，一格勒走上堂子，都督大人，城外来了萨尔虎城主，要求见都督。萨尔虎是满语，翻译过来晚嫁的意思。萨尔虎呢，在抚顺城东浑河南岸，也就是今天大伙房水库，在那块有一座晚嫁山，也就是萨尔虎山，山下建了一座城叫萨尔虎城，城主叫诺米娜。诺米娜的势力比小韩的这帮弟兄都大，人口也多，经济也好。原因呢，他离边墙近，受汉人影响，各方面都比深山老林里居住的女真人先进得多。这个诺米娜和尼堪外兰李成良关系密切，和小憨的这帮人平时很少往来，他到这儿干什么呢？众人一听说他来了，不吃不喝了，互相看了看，不解其意。努尔哈赤说，伊格勒，你出去传我的话，就说我在陪客人，不能出营，请他进城。是。伊格勒转身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从外边带进一个人来。来人年龄在34-35岁，大高个子，体格很壮，有点发福了，黝黑的一张面皮，高颧骨，高鼻梁，齐叉拔叉的眉毛，一双有神的小眼睛，留着无留短髯，头戴青缎子圆帽，上挂红缨，大红缎子的夹袍，外罩黑缎子坎肩，红中衣，脚穿皂靴，肋下跨剑，上挂玉佩。这个人就是萨尔虎城主诺米娜。诺米娜接触汉人较多，打扮也阔气。伊格勒急忙引荐，都督，这位就是诺米娜城主，有一只小憨子，这是我家都督大人。只见萨尔虎城主扒了下马蹄袖，恭恭敬敬打个签，诺米娜参见指挥大人，小人来的鲁莽，望其恕罪。努尔哈赤欠身离座，哎呀，下官未曾迎接，请原谅，不敢不敢。将军请坐。谢坐。将军，你到此有何贵干呢？这诺米娜说到这儿，往左右瞧了瞧，意思是耳目众多，不好启齿。俄以都在一旁不高兴了，哼，我们女真人性格豪爽，说话直来直去，这小子咬文嚼字，学汉朝官员那种穷酸，我不爱看。他把脸扭过去了。小憨子说，诺美娜，这些人都是我结盟弟兄，情同手足，无话不谈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哎，诺美娜打了个嗨声，愁眉苦脸，大人，众位巴图鲁一言难尽呐。努尔哈赤说，有什么事儿只管说，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而为。都督大人，我诺米娜受尽李成良和尼堪外兰的欺负，就在10天前，尼堪外兰到我的城内，他说他的城池小，不能养兵蓄锐，想叫我盗出萨尔虎，他来进驻，叫我搬迁，我没有答应，我们两个争吵起来，尼堪外兰又找李成良当靠山，李成良和尼堪外兰狼狈为奸，他听了尼堪外兰的话，立刻派差人送信，限我1个月盗出萨尔虎，不然要派官军强行给我搬家。当时气得我 把差人给打了。我有心跟尼堪外兰开战，又怕李成梁给他帮忙。哎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，才投奔都督大人。大人，你是建州所谓指挥使，我们都是你的部下，你有大印，你有官服，尼堪外兰算个神马东西？大人呐、啊，你一定帮我守住撒尔湖。诺美娜的一番话，在座的人都十分气愤。这个说，尼堪外兰这个败类太坏了。那个说，这小子以强凌弱，哼，以强凌弱，他有什么势力啊？还不是仗着官军支持吗？这回啊，咱非把他抓住碎尸万段不可。都督大人，不能容尼堪外兰横行，早点起兵打他的图伦城。小憨子点点头，大家静一静。诺米娜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队伍，你放心吧，只要咱们大家团结起来，握紧拳头对抗尼堪外兰，他跑不了。我们正商量打图伦城呢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先入座吃酒，咱们边吃边议。
哎呀，多谢大人厚爱，
我能和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忙，再不受尼堪外兰的气，可感激大人对我的帮助啊，多谢多谢。经过商议，定在五月初一攻打图伦城，现在正是四月初，还有20多天。小憨叫大家回去准备马匹兵器，众人答应了，各自散去。单说万历11年五月初一这天，天刚蒙蒙亮，赫图阿拉城的人呢、全起来了，男女老少来到了街上，有的送子出征，有的送夫打仗，全城人上至99，下至地下走，连吃奶孩子都抱出来看热闹，围在操场外边站脚助威。努尔哈赤来到练兵场，练兵场啊就是一块平地，坐北向南有个土台子叫点将台，点将台后边插了几面大旗，两侧呢一边是司号手站立，一边是司鼓手，大鼓都摆好了，鼓槌拿在手里，就等呢时辰一到击鼓出征。在点将台前放着桌子，这是香案，香案旁站着跳萨满的神汉，一切准备好了，努尔哈赤告诉伊格勒，快请铠甲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拿来13副铠甲。那阵儿女真人条件差，很落后，哪来铠甲呀？那是建州左卫祖上留下的遗物，这遗物啊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十分珍贵，好几年都没人动了，今年我出征，把13副铠甲请出来，让各位城主穿上。众人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登上战靴，跨上腰刀。努尔哈赤腾腾腾登上点将台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左边有穆尔哈齐、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、伊格勒，右边有额亦都、常书、杨书、安费杨古、格哈善、哈斯虎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戎装待发。你别看头目挺威风啊，你再往操场上看呢、那些士兵可不一样，一共没有100人，岁数大的30多，小的15、16岁，高矮不齐，有的穿的军衣号坎，号坎是又旧又破，大多数穿的是女真人服装，可以说是千奇百怪，五花八门，手里的武器各式各样，什么家事都有，有什么拿什么，打猎的钢叉，凿冰的铁签子，挖人参的镐头，挖土的铁锹，打柴的砍刀，拉磨用的枣木杆子都拿来了，看精神头，龙腾虎跃，气冲霄汉。这就是努尔哈赤13副铠甲，100名军卒揭竿而起的事。时辰已经到了，应该点将发兵了，可是萨尔虎的人马没有来。小汉子说，等一会儿。又等了一阵儿，还没来， 按理说萨尔虎离赫图阿拉城挺远，应该提前一天赶到休息一宿养精蓄锐，今天出征。可是出征的时辰都到了，他们还没来。小憨的心里这个急呀，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他们忘了？不可能啊，这么大事怎么能忘了呢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再不就是现在的半道上呢。他那个萨尔虎离图伦城近，必是直接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兵贵神速啊，而是头一次出征就拖拖拉拉的，以后还怎么立军规整军纪呀？好，点兵。一个勒高喊一声，时辰到。明号手举起长号，司鼓手抡起鼓槌，就听得嘟嘟嘟嘟咚嘟咚嘟咚嘟嘟咚咚。当兵的晃动大旗，呼啦啦大旗迎风招展。站在香案前的萨满当时跳起了大神，是击鼓摇铃求佛保佑出征胜利。随后努尔哈赤高呼，众位勇士们，今天我们要打图伦城，为屈死的赫图阿拉人报仇，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有苍天我佛保佑，准能大得全胜，不克图伦誓不回还。出征勇士一起响应，不克图伦誓不回还。好，出征。号角齐鸣，战鼓咚咚，旌旗招展，马蹄踏踏。小憨子以13副铠甲不满百之兵踏上戎马生涯。你别看才100多人呢，这一起兵啊也是人欢马炸，排出挺长队伍啊。今天来打仗的呢，多半是头一次出征，战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伊格勒算老兵了，他经过古伦城战斗，这回可有吹的了，一边催马走一边说，哎，巴图隆们不用害怕，战场上就是杀人拼命，你死我活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算一个，要是被杀呢，那也没什么可怕的，脑袋掉了碗大发了，再过30年又是一条好汉。哎，打仗的时候眼睛要尖，耳朵要灵，见了敌人要心狠手辣，碰上就杀，你要是心慈面软，那可就得叫人家杀你了，你要想活着就得拼命，千万不能往回跑啊，你要往回跑把屁股给了人家，那就等于挨宰。我告诉你，杀人越多我们就胜利越大。小憨子听不下去了，住口，伊格勒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咱们这次出征为了铲除败类，仇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尼堪外兰，见了尼堪外兰没有说的是非杀不可，对于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就得留活命。你还记得吗？官军杀古勒城的父老乡亲没有，那就够残忍的了，我们再要自相残杀，那就成了朝廷的帮兄弟。我们恨尼堪外兰是因为他是朝廷帮凶，才要除掉他，所以不要乱杀无辜，打仗要得民心，得民心才能胜利。对对，伊格勒被说得面红耳赤，长这么大头回听说呀。哦，打仗还有不杀的人？是啊，那老人孩子有什么罪呀？说得对，有道理。他不说话了，努尔哈赤跟着大家说，哎，诸位，到图伦城在冲锋的时候，你们边冲边喊，放下刀枪，饶命不杀，我们只抓尼堪万兰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长话短说，快到图伦城了，奇怪的是没见着萨尔虎人马，没指望了，看来这一仗努尔哈赤想就得我们自己打了，力量弱一点，人少些，哎，已经来了就打。前边呢 是两山加一沟，这条路呢是穿沟而过，过了这条沟还有一里多地就到图伦城。小憨子打马进了山沟，只要一百多人马刚走到山沟的中间，猛然就听半山坡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号角声鼓声响过之后，就从两侧的半山坡草丛中大树上石头喇子里射出嗖嗖无数支凋零箭，凋零箭射向努尔哈赤队伍。常言道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十三个头目有盔甲唐剑，这还不要紧，那一百多人既无盾牌又无精神准备，两边一放箭不知道往哪儿躲了，东边放箭往西山坡跑，西山坡放箭往东山坡跑，士邦这样当兵的两边的箭全射中了，那还活得了啊？当时被射死七八个，受轻伤的连喊带叫，嘟嘟，我们往哪儿跑啊？小憨子急坏了，别跑，趴在地上都别跑，快趴下。额亦都也着急了，努尔哈赤阿哥，敌兵在荒草中山石后，地势又高，居高临下，我们在明处找他们找不着，他射我们易如反掌，怎么办？努尔哈赤说，别害怕，沉住气。额亦都，你领几员将往西山坡上搜查敌军弓箭手，保护我们的军卒，我和穆尔哈齐领着几个人往西山坡上杀。哎，格尔善哈斯虎，你和伊格勒保护咱的部队，用兵器搏打凋零箭，快往前跑。
是。
这一分配呀、啊，哎，霎时队伍不乱了。没走多远，突然山顶上，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啾！鸣笛响，锣声亮，唰，两边山坡不再往下放箭了。努尔哈赤收刀带马，吁，往四周观察动静。就听上边有人高喊：“啊，努尔哈赤，你快下马施礼！你看，图伦城城主尼坦外兰在此。”努尔哈赤顺声音往西山坡上观瞧，哟，只见对面出现两面龙旗，随风飘舞，有四五十人众星捧月这一般，当中站了一人，四十开外的年纪，骨瘦如柴，姜黄脸膛，秃眉毛，小眼睛，塌鼻梁，翻鼻孔，大嘴无唇，大耳无轮，三绺黄胡须，光头没戴帽子，黄焦焦的一根辫子比猫尾巴还细呢，围在脖子上，浑身上下丝绸果缎的衣服，是一脸的奸诈相。小憨的手下的城主都认识啊，这是女真人的败类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一阵奸笑，努尔花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小憨子，你有什么本领当上了都督啊？你称职吗？你这个职位是你的爷爷你的爹用命换来的，你就应该守本分，各守疆土。想不到你当了官就跟我为仇作对，又祭天盟誓攻我图伦城，你是作死呢？想我尼堪外兰有朝廷做主，你的命掌握在我的手里，叫你活你就多活几天，叫你死要叫你三更死，你都活不到五更天。你不知自爱，打了我的信差，又跑到我的城池折腾，我略施小计，你就吃了败仗。现在你投降还不算晚，我饶你不死，不然叫你这一百多人走着来的给我横着出去。努尔哈赤听了这番话，又恨又气呀、啊，也着急呀、啊，急的是怪了，尼堪外兰怎么知道我们的事情？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发兵在这设下伏兵呢？我得问问。哎，尼堪外兰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打图伦城？我能掐会算，你那边一举一动都瞒不了我，没这两下子李大人能拿我待如上宾吗？呸， 你别吹，你堪外难，你别不知自爱，你是朝廷鹰犬，我赫图阿拉城的人死在你手里那么多，能饶了你吗？待我杀上山梁，要你的性命！一抽马的后轻，提丝将战往山上冲。尼堪外男高喊：“给我放箭！”嘟嘟嘟嘟嘟嘟，啪啪啪啪啪，乱箭齐发。尼堪外男一闪，唰啦，退下去不见了。努尔哈赤可以杀上山梁，但是山沟里还有100多人呢，这些人没打过仗啊，得需要人保护啊，未曾杀敌，先得护着自己呀、啊，所以用大刀搏打凋零羽箭保护这些人往山沟外边冲。小憨子拨转马头，带着额亦都等13人又回到了半山梁，干什么？他想冲到上边抓尼堪外兰，怎奈到处荒草坡，上哪儿抓去、啊、图伦城的人人熟地灵，登山的本领十分高强，蹿山跳涧，爬树覆水，如同平地。小憨他们是骑马战马登荒山，太困难了。等他们到了山梁顶啊，图伦人踪迹皆无。努尔哈赤返回来，倒在自己队伍前清点人数，死了17-18个人，轻伤30多人。初次打仗就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额亦都说：“大哥，今天仗打得太窝囊了，我们光挨打，打不着人家，死伤这么多人，怎么办呢？”雅尔哈齐说：“大哥，咱们回去吧，出师不利，咱们回家吧。”努尔哈赤想了想：“阿哥阿弟们，别泄气，我恩师说过，打仗有胜就有败，跟做买卖一样，有赢就有赔，哪有常胜将军呢？今天打了败仗，都怪我，我太轻敌了。没想到尼堪外兰很会用兵，半路设伏兵伏击我们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下回就不上当了。这个仗啊不算结束，我们是打图伦城的，还没到图伦城怎么能回去呢？回去怎么向城中父老乡亲交代？回去也不光彩，不如我们再跟他们打一仗。咱们掩埋尸体，包扎伤口，不能打的在这先休息，能打的跟我走，去攻图伦城，抄尼堪外兰老家。好，小憨子努尔哈赤一声令下，众人又整装出发了。前文曾经说过，图伦城号称一座城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小村子、小堡子，没有高大城墙，只有一些土墙和木板帐子把城圈个圈，分为城里城外，连猪狗都挡不住啊，还能挡住努尔哈赤的兵马吗？努尔哈赤把大刀一举，冲啊！众人一时杀过去，很快就来到城内，图伦城的人全都吓呆了。努尔哈赤高喊：“哎，图伦城人听着，我们是兴仁义之师来抓尼堪外兰，没你们大家事儿，放下兵器，绝不杀你，快投降吧！”他这一喊，有好多举刀舞枪的当时放下武器，把手举起来，也有反抗的当时就杀死了。老人的孩子和妇女吓得个个发抖，不敢出声了。足有半个时辰，图伦城平息下来。努尔哈赤的军卒高喊：“各家各户人听着，赶紧都出来，到城东边高坡上，指挥大人有话。”一会儿的功夫，全城人都到齐了。努尔哈赤检点一下自己的兵马，太好了，攻城没有阵亡的，连个受伤的没有。再问问手下的弟兄，谁看见尼堪外兰了？个个摇头，没看见。问图伦城的人，图伦城人说：“尼堪外兰说是这座城小保不住，弃城在半道截杀，他的家眷昨天天没黑就逃跑了。”“逃哪儿去了？”“哎呀，谁知道啊。”“哼，尼堪外兰老奸巨猾，
了胜仗，怕我们报复，扔了百姓，他跑了，他跑不了。来呀，给我搜努尔哈赤大战图伦城，要活擒尼堪外兰。